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羑，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要说这时代变化的呀，真是太快了啊！乐龄芳华开办的短短的20年时间内呀，先后经历了3次的店面升级啊。我们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呢，也从最开始的都是一些生活困苦的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啊，到现在呢，就已经成为面向所有老年人开办的一个身心健康的福利中心了。这个也是说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啊，随着老年人的各种需求都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服务项目之后改进的。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把乐龄芳华定位为 专门是服务于孤寡失独老人的这个决定啊，那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出身经历造成的，因为毕竟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当年的那个敬老院呢，因为他居住的都是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这些老人呢都是依靠政府的救济艰难的生活着的。而我呢，你看我的小学呀初中啊都是这些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年人在这些老年人的资助下读完的。咱们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吧？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那除了我小时候奶奶对我的言传身教之外，那么其他的那就是居住在敬老院里这些孤寡的爷爷奶奶们他们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关爱呀。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的亲人就是住在敬老院里这些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些爷爷奶奶们。每逢过节的时候，这些老人们就相互的关怀着，慰藉着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抱团取暖，相互搀扶着，可以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过的都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生活呀。可以说孤寡老人的苦，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就立志了，说我将来长大以后啊，我要依靠我自己的努力啊，让我的这些爷爷奶奶们要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啊，我是这样想的，我长大以后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虽然说在当时很年幼的我我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想要帮助敬老院里这些爷爷奶奶们啊，让他们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种子。但是我忽略时间了，他们未必能等到我这个种子发芽的那一天。就像从小捡到我、收养我、教育我、又把我养大的马奶奶，在我大二的时候啊，还没来得及孝敬他老人家的时候，就永远离开我的生活了。那一次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伤痛。而且从那以后呢，几乎每一年都有当年那些看着我陪着我一起长大的爷爷奶奶还没等到我尽孝呢就离开了。尽管我在1999年给西藏山南敬老院翻盖了三层的楼房，也让他们呢从那个时候就住上了温暖的房间，也睡上了舒服的床榻。但是毕竟我当时啊，我正忙于手机的通信生意，说实话呀，我根本没有时间陪在他们左右。所以这些原本内心就孤独的孤寡老人啊，就亲眼的看着在他们敬老院里老人堆里长大的这个孩子，带着无限朝气的这个孩子走出了敬老院，也离开了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很多芳华大家庭的老爹老妈们一样啊，他们经常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呢，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啊能够出人头地啊，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作为。可是当孩子们真的闯出名堂的时候，老人们方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想要的呀是孩子能够常回家看看，常常陪陪我们。这就像我们北京芳华中心的那都旭那大爷，那大爷抄着一口浓郁的京腔说，到了这把年纪啊，看什么都是看一眼少一眼。孩子现在如果不常回家看看，那以后想见呢也见不到了。这小孩子一出生啊，你看这一帮人围着他傻笑，但是孩子啥也不知道。哎，这人老了呢，糊涂了，躺在床上的时候，一帮人围着他瞎哭， 老人也是啥也不知道啊。人这一辈子吧，生下来就会哭，不用教。可是笑呢，学一辈子都未必能学会。那等我要走那天啊，我一定笑着跟所有认识我的人说，那爷我先走一步，哎，哥几个慢慢赶上。老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哈哈的就笑起来了。可是笑着笑着呢，眼眶就又红了。我知道所有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他们感伤的呢，不是因为害怕死亡，他们是害怕自己真到了快离开的时候啊，身边的一个告别的人都没有，害怕那种孤独啊。我们西安芳华中心啊，有一位89岁的杜刚杜大爷，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是活到我这个岁数，还真没几个怕死的了。我们就是害怕一个人呐，突然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想让孩子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啥也不用说，就证明我还活着就行。但是后来呢，这个事儿行不通了，因为等他有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我早就睡觉了。可是我要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在上班，那就是还没起床呢，时间总对不上。最后想一想啊，还是算了吧，互不打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但是这心里呀，总是感觉空落落的。其实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呢，就是孤寡老人，帮助孤寡老人。那什么是孤寡呀？孤是孤独，孤苦伶仃，没人陪伴，出去家里没有人，回来家里人一个，一个人守着一座空荡荡的房间，过着独来独往的生活。想一想啊，心里就不大好过。寡呢，所指的是鳏寡、鳏夫、寡妇啊，也就是失去了老伴儿、一个人生活的老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无儿无女，无亲无故，活着的时候啊，有面熟的邻居可以相互打声招呼，要是哪天突然就出意外了，甚至说没有人能证明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人世间，他们活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痕迹很短的时间之内被所有人就遗忘了。我曾经说过呀，我开这个乐龄芳华的目的，第一啊，我是想实现我从小就许下的这个人生的愿望，就是让所有的孤寡老人呢，都能在我们乐龄芳华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有儿女关怀、有儿女惦念的这种温情。第二啊，就是希望我们乐龄芳华在全国持续开办啊，就能让全社会共同来关注老年人。因为关注关爱今天的老年人，那就是关注关爱未来的我们呐。那么值得欣慰的是啊，随着乐龄芳华的开办，也是有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啊，捐款呐、捐物啊。我们乐龄芳华在保留给特殊老人发放生活物资啊，帮助孤寡老人采购生活物品，包括看诊、就医等等，就这些福利项目之外呢，我们在店面里面啊，又加入了各种的养护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这些理疗仪器啊，还有呢寓教于乐的活动项目。而且我们全国的芳华中心就在每个月的3号定为下乡走访爱心助老日，我们就是要针对残疾孤寡老人要开展助老爱老这种爱心行动，特别是对于这些特殊的家庭要给予针对性的帮助。那么届时呢，我们也根据啊所有拨打电话啊上报来的这些特殊的家庭，我们是先由乐龄芳华的工作人员啊进行一些实地的走访核查，等到核实准确之后呢，每个月的3号 啊，我们全国各地的防化中心就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筑牢行动。到那个时候啊，所有加入我们乐龄防化的家人啊，如果您身体条件要是允许的话啊，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那么所有这些针对下乡走访的这些爱心筑牢的行动，发放的这些福利物资都是我们乐善基金会提供的啊，目的呢，那就是让各个地区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些老人都能及时得到我们乐龄防华给予的帮助，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心灵的安慰。同时吧，也能让这些家庭特殊啊、生活艰难的这些老人在我们乐龄防华的帮助以后，重新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乐龄防华开办这20年间持之以恒、永不改变的事儿。我们说，帮助一个人解决一时的困难是做好事儿，助人为乐。那么帮助一个人重新的建立起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叫做善事儿，积功德积福报的人间大善呢。而且随着我们这种爱心行动啊，每个月都开办乐龄防华，从最开始那么只是我们店面的工作人员，他去下乡去献爱心去走访筑牢，慢慢的啊，有一些加入到我们乐龄防华的这些内心孤独但是生活条件还算比较优越的爱心的家人啊，他们呢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跟随我们的爱心团队也去下乡走访了。那么下乡走访的过程当中啊，都找到了老有所为的生命激情啊，也排解了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呀。我常说，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其实所有好的、阳光的、积极向上的这些气息，它都是会被传染的啊。就像我们乐龄防华的家人有的人生活拮据，但是性格开朗啊、乐观呐、虽然说在生活上啊他们可能是需要时不时的得需要我们帮助帮助，但是同样啊，他们在闲暇之余到我们乐龄防华中心过来啊，自己的这种对生活乐观的态度也感染了身边的人啊，把快乐的气氛带给他所有认识他的人，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传递呀。同样呢，还有一些家庭优越的啊、生活无忧的这些老人，这些老人啊，他们可能在为人处事上啊比较闭塞，也比较闷，虽然说他们的内心都像一团火一样啊，但是因为不会很好的表达，往往呢就带给人一种距离感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常说，哎，你看那谁谁谁可牛了，一天呢见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不瞒大家说哈，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防华中心呢还真就不占少数呢。其实啊，他们呢不是大众眼里看到的那种什么高高在上的人，他们也是说渴望被人理解，也渴望与人交流有的就是之前工作的原因，或者说本身这个人的性格比较闷，所以说就给人造成了一种自恃才高傲慢无礼，给人这种感觉了。但是说哎，加入到我们乐龄防华以后啊，随着说相聚的时间呢越来越多，我们大家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都开始了解对方了，慢慢的呢也都敞开心扉了，也都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了。这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啊，这同样是传递爱和善的另一种方式，对吧？有人形容说乐龄防华啊，它是一个只讲爱和善的地方，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敷衍应酬，没有从前的领导，也没有从前的老部下，我们都是一群渴望被人理解、渴望被人关注、渴望被人关爱的老年人。 也有的人说乐陵芳华呀是一个回忆过去的好地方。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邻居，我们也重逢失联许久的老伙伴，因为心中的善和爱再一次的相聚在乐陵芳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友，我们感叹岁月无情的时候，真的那种带着眼泪的微笑一下子就能让人找回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岁月。其实想一想啊，人生真的就是在画圆儿。我们常说兜兜转转又让我遇见你啊，这不是圆儿是什么呀？出生就是在画圆儿，成长是在画圆儿，那么到了乐龄之年呢，还是在画圆儿。无论是我们在掌心此时此刻我们画的这个圆儿，还是说在心里一直没有停止转动的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最终的结局那都会走向圆满。因为有些我们思念的人，我们想念的人，我们曾经错过的人，都会在我们不断的画圆的这些期许当中会让我们再遇见。那个人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爱人，但是如果说让我们再次遇见的时候，无论如何啊，一定要将对方牢牢的圈在我们画的这个圆里，别再让他流走了，珍惜眼前人。在我们北京乐龄中心啊，有一对志愿者，也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吴大鹏、王瑞宇夫妇啊，他们这两个人的缘分，那就是兜兜转转再一次的相遇啊。吴大哥是1962年生人啊，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呢都是国企工人，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吴大哥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学的是会计啊，学的会计专业，所以说毕业之后呢分配到了农行工作。那么王瑞玉王姐呢比吴大哥小三岁，王姐呀，她是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植县。那么在1985年啊，在那一年王姐呢就随着她的哥哥嫂嫂啊一同呢去北京做生意，也成为了80年代第一批创业者当中的一份子。创业初期可以说一切那都非常的顺利啊，因为当时呢生意形势呢是一片大好，资金周转呢也特别的快，也特别的频繁。所以说王姐呀，她就经常去隔壁的农行要存钱，要取钱。这么一来二去的呢，就跟这个银行工作的吴大哥就认识了。接触了一年左右时间以后啊，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眼看着这一切呢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了。那么在1987年的9月19号两个人都相恋了有一年多了啊，王姐就说跟吴大哥说要正式的想见一见他的父母啊，就是说想得到吴大哥父母的最终的肯定，好把这个婚姻大事给确定了。结果呢没想到的是吴大哥直接给拒绝了。性格非常憨厚耿直的吴大哥啊，直接就把这原因说出来了。原来呢是自己的父母啊根本就不同意两个人的恋情。吴大哥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啊考虑到王姐的户口问题啊没有正式的工作，所以说在老人眼里觉得这两个人呢倒不可能有结果。吴大哥当时啊就一再跟王姐就承诺啊，他这一年多来一直都做父母的工作呢，他说只要是父母什么时候啊就真正点头同意了，一定就带着王姐去见他们。那当时王姐听完这番话以后呢，心里也就完全明白了啊，吴大哥的父母啊那是打心里啊就没看得起的这个外地人，一气之下呀就跟吴大哥分手了。也就是说王姐和吴大哥是整整相恋了一年多，最后呢吴大哥的父母的面儿都没见上。虽然说后来这一个多月吧，吴大哥就是多次的找王姐 想要争取破镜重圆，说两个人呢再努力努力。但是这个时候王姐的哥嫂啊，生意当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可以说生意上的不顺，恋情上的不顺，这就让刚刚20岁出头的王姐呀，心情非常不好，脾气也非常的差，多次的拒绝吴大哥。那么最后吴大哥吃了很多次的闭门羹之后呢，也就再没出现了。那么哥嫂和王姐的这个生意啊，他也是在两个月以后啊，也就是在1987年的11月底彻底失败了。临走之前呢，王姐又刻意去了一趟银行。其实王姐她就是想再见一眼她曾经认为的这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但事实上王姐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啊，这两个人的这段感情就会随着王姐离开北京而彻底结束。结果她到了银行以后呢，被告知说吴大哥已经半个多月都没上班了。啊，就这样啊，王姐是带着创业失败，带着初恋失败的这个双重打击啊，就跟随哥哥嫂子呢就回东北老家了。回到老家之后啊，就在他妹妹的催促之下呢，在1988年的元旦匆匆忙忙的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一所专科学院的一个老师了。哎呀，这个情况我就不是很了解啊，就为什么妹妹还能催姐姐结婚呢？后来王姐就跟我讲，说他们那个时代呀，如果说上面姐姐要是不结婚啊，下面的妹妹要是先结婚了，那么姐姐就很容易剩下，就嫁不出去了。那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呢，它会影响妹妹的婆家人对妹妹的看法啊，因为婆家人会认为这姐姐嫁不出去啊，那是因为人品有问题，所以说会瞧不起妹妹的。那么王姐当时她也是为了不影响妹妹的这个婚姻，匆忙的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敌人的丈夫。1988年的冬季小雪这一天啊，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字叫赵雪。她呢比丈夫小10岁啊，那么在婆家可以说上面有大姑姐，有一个大伯，下面呢有一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啊，这么一大家子人，那都是各忙各的啊，都有自己的工作。那可以说只有王姐一个人是没有工作的，所以这个照顾公婆的任务呢自然而然就落在他身上了啊！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工作很清闲的家庭妇女，所以这个任务就给他了。但是王姐的个性啊，咱们说她是比较要强的，王姐生下女儿之后呢，她也不甘心就做一个家庭主妇，所以说在家里啊一边带孩子照顾公婆啊，一边呢是炸油条卖早点。咱们按说呀，公婆都是有退休金的，而且他还住在王姐的家里，肯定应该对王姐一家是有一点偏爱的。但可惜的是王姐生的是女儿，那么大伯和小叔子啊生的都是儿子，所以说公婆的这些退休金大部分都添给这两个大孙子了。但是即便是这样呢，王姐依然是任劳任怨照顾这一家的老小。那么也是用了5年的时间呢，可以说把自己熬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黄脸婆了。那也是在这一年，丈夫呢跟自己的女学生发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学生的家长还特意找到了王姐，让她看好自己的丈夫。那这一次是王姐第一次跟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呀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本来呢王姐想回娘家找找安慰，可是娘家人啊非常传统啊，他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王姐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呢就被丈夫又接回家了。王姐说当时的她真正理解到了什么叫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同样也是知道了，嫁出去的姑娘等于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的她就像没有家了一样。娘家人不理解她，婆家人拿她不识数。王姐说，当时唯一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就是自己的女儿。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从小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她也不希望她的孩子会受到父母离异的影响，再误入歧途。所以王姐自己咽下所有的苦，从那个时候就过上了睁眼闭眼的这种生活。但是王姐的纵容啊，她没有换来丈夫的灰心转意，可以说丈夫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啊，婆婆瘫痪卧床的两年的时间内，丈夫和公公都嫌弃家里房子小，空气不好，都搬出去住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自己的儿子因为妈妈有病了，嫌弃了，自己选择搬出去了。更可惜的是，王姐的老公公啊，竟然嫌弃自己的老伴有病，说影响他生活，也选择搬出去住，而且还找了个保姆，就混在一块儿了。王姐的婆婆呀，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没有一个正经八百伺候她超过一个月时间的，那都是王姐一个人在照顾婆婆。那么婆婆在临终前呢，就跟王姐说，这是他们老赵家的门风啊，她这辈子呢啊，也真就是认命了，只是说苦了你这个好媳妇儿了。那么婆婆是在王姐女儿12岁那年过世的。王姐和丈夫的婚姻其实早就是名存实亡了。她的丈夫呢，在她老妈去世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跟王姐提离婚了。但是王姐说为了女儿没同意。卑微的跟丈夫说，说你可以天天都不回家住。但是希望孩子在家的时候呢，你为了孩子啊能装装样子，将来孩子考上大学呀，我马上就跟你离婚。丈夫当时就默默同意了。那么在2007年啊，女儿赵雪顺利的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这个时候，一直在外面跟保姆生活的老公公突然间突发脑中风啊，被那个保姆马上就给踢出来了。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些儿女就把自己脑中风的老爹又送到王姐身边了。王姐原来是想着说孩子考完大学就离婚，忽然间又来了这变故了，她又不忍心张嘴说离婚，丈夫这个时候呢也不提了，因为她知道她父亲呢，除了王姐能照顾，其他兄妹啊那根本指望不上，那王姐照顾那就是帮她尽孝啊。真就是逮着了王姐的这份善良，肆意的去践踏呀。但这回呢，王姐倒是没有大包大揽啊，她说丈夫常年不在家住，自己照顾公公呢一个人也不太方便，就要求所有的子女要轮班照顾，老人不用走啊，就在她家住，但是要轮到谁家呀，谁都得过来。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照顾这个瘫痪的老人其实还都是靠王姐一个人，其他人来了呢真就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那就这样呢，王姐的老公公在她精心的照料之下呀，很快就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王姐也是跟丈夫就正式的办理了离婚手续，很快的搬出了那个围困自己20年的前夫的家。临走的时候呢，王姐只带走了她当年结婚的时候娘家给陪嫁的两个大皮箱。那一年正好是2010年，女儿读大二，王姐就到了北京，在女儿学校附近呢就租了一个地下室，然后呢到了一家超市啊做了理货员，这样就一边工作一边可以照顾女儿。那一年王姐是45岁，这真是兜兜转转时隔整整20年的时间呢、
王姐是又回到了北京，在这个她青年时期梦开始的地方，承载着她与初恋相识的地方。只不过时光荏苒，造物弄人呐。20年的时间，那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孩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20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他人口中的中年大妈。那么再一次回到北京的王姐呢，可以说早就没了当年创业的激情了，也没有年轻时追求完美爱情的这种心思了。经历了20年失败的婚姻的磨砺，当时的王姐她说只想着啊，找一份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在女儿需要她的情况之下呢，能陪着女儿度此余生。可以说王姐的女儿呢非常的争气的啊，那么在没有毕业之前呢，就已经被用工单位啊用丰厚的酬劳和优厚的福利给抢走了。王姐这个时候从最开始居住的地下室就搬进了女儿单位分配的公寓楼，并且2015年女儿嫁给了一位优秀的公务员，15年的年底呢给王姐生了一个可爱的外孙子。这样一来呢，王姐就把超市理货员的这个工作啊就给辞了，安心的在家里给女儿带孩子啊，照顾女儿一家三口生活起居。一直到2020年啊，王姐的外孙呢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公婆呢也都退休了啊，这样一来呢就是接送照顾小外孙的这个活啊就用不到王姐了。所以说55岁的王姐又一次就成了一名自由的职业者。那么在这个期间哈、王姐的女儿啊女婿啊包括她的亲家两口子一直都在劝王姐说你再走一步吧，给自己后半生找一个依靠，但是都被王姐婉言的谢绝了。王姐说她已经经历过一次初恋的失败了，一次婚姻的失败，早就对再婚再成家啊就失望了。自己的前半生一直都是为父母为女儿为前夫一家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现在和前夫离婚了，女儿也成家了，过上安定的生活了，那么外孙子也不用她照顾了，王姐就想着说我余下的时间呢，我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婚姻家庭早就已经不属于她了。王姐在女儿女婿强烈挽留未果的情况之下呀，搬出了女儿家，开始自己独居的生活了。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在北京开办了，而且呢它就在王姐居住的这小区的附近。那么乐龄芳华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啊，包括我喜儿的身世和经历，深深的吸引和感动了这位心地善良的大姐。所以说王姐在第一时间她就成为我们北京乐龄芳华店面的工作人员了。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啊，王姐把她丰富的生活阅历，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爱，还有她源自心底从没有改变的善心爱心，传递给我们每一位加入乐龄芳华大家庭的家人们，大家都亲切地称呼王姐的小名儿燕儿、燕子。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我们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这是相互的吸引，也是善缘的重叠。这也预示着我们人生从乐龄芳华开始即将走向圆满。在2021年的3月份啊，北京乐龄芳华迎来了一对87岁的老年夫妇，吴大爷还有吴大妈。那么这两位老人呢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出国留学了，从此就定居在国外了。大儿子啊是一直跟着老两口生活的，而且当时都已经59岁了， 这个大儿子一直没结婚啊，属于那种做事儿非常认真，为人也是老实忠厚，少言寡语的这种人。大儿子当时呢就在一家大型的货运中心做搬运工。老两口的退休金呢，在北京来说呢还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啊，就是年纪大了，身边同龄人呢有共同话语的人呢越来越少了。本身吴大爷这人啊就性格比较的孤僻啊，所以就觉得倍感孤独，感觉到了失落。所以了解到我喜儿的出身经历，还有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之后呢，这个老两口就一起加入了乐龄芳华。一来呢就想在乐龄芳华要找一份心灵的寄托，二来呢啊，也想通过乐龄芳华这个老年福利平台老有所为，去帮助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希望在自己的人生暮年呢在为社会做做贡献，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儿，找一找年轻时候为人民服务的心气儿。其实我们乐龄芳华开办的这20年间啊，尤其是就最近这5-6年的时间啊，真的有很多就像吴大爷夫妇这样的这些老爹老妈啊，他们虽然是年纪很大了，但是心底的善念呢、啊、那一直是有增无减，都想在自己人生的晚年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算是为自己人生的缘儿画上圆满的一笔。就这样呢，王姐和吴大爷夫妇就在日常的这个交往过程中啊，渐渐的就熟悉了。这老两口的孩子要是工作忙的时候啊，王姐还时不时的就去吴大爷家里去帮助采购生活物资啊，帮助老人打扫打扫房间呢。啊，吴大爷夫妇也了解到了王姐的婚姻经历，同时是被王姐的善良孝顺深深的就感动了。所以说这老两口就生出了想把王姐要介绍给自己儿子的想法啊，总是有意无意的就跟王姐要聊一聊他儿子的经历过往。但是每一次啊刚聊没几句，那就被王姐把话给岔开了。因为王姐啊说自己都已经到了这般年纪了，早就没有再婚成家的想法了。老两口一看几次的这个话茬呢都被打断，也明显感觉到了王姐内心的心思呢，就不再谈及自己儿子的事情。那就是在2021年的10月20号，北京的天气反常啊，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雪。吴大爷的儿子啊，担心自己父母回来的路上会出现意外，所以就到乐龄芳华接老两口回家。结果吴大妈的儿子啊，见到王姐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愣在原地直勾勾的看着王姐。王姐看着眼前这个戴着帽子围着围巾身材又瘦小的男人，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随后呢他就躲开这个直勾勾看着自己的这眼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大爷和吴大妈呢就在其他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呀走到了门口。吴大妈对王姐说，燕子，这是我的大儿子吴大鹏。当王姐听完吴大鹏这3个字的时候，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然后迅速的转头看向刚刚看着自己的那个男人，小声的又问了一句，你是吴大鹏？30年前在农行工作的吴大鹏。就在这个时候，吴大爷的儿子一把就把王姐抱住了，紧接着就激动地说，小玉，我等了你34年，王瑞玉，我等了你整整34年呢。这34年每一天我都在想你，我以为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 就在当时，这两个人抱头痛哭，互相倾诉的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的吴大爷和吴大妈被眼前的这一幕彻底惊住了。因为老两口一直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在34年前一直想私定终身非他不娶的王瑞玉，就是眼前的这个燕儿，他们口中的燕子。这回老两口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啊，从那件事以后再也没有谈过一次对象，也终于明白了他们儿子为什么这30多年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原来自己儿子的心里呀，一直住着一个人，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燕子王瑞玉。也就是因为当年他们两个由于传统的老观念，认为王姐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又是外地人，亲手阻断了他们这段美好的姻缘。所以当时老两口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都流出了眼泪。那个时候吴大爷和吴大妈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姻缘。两个彼此真心相爱的人，即使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家庭的变故，终究缘分还会让他们走到一起，这就是命中的注定，也是善缘的吸引。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特殊缘分的相遇，让他们这段美好的姻缘时隔34年之后又一次重新开始。用今天吴大哥的话说呀，我这辈子能在24岁时遇到小玉，跟他谈了1年多的恋爱，我很幸运。我这辈子能用34年的时间一直想念着小玉，我很满足。我这辈子能在59岁时与小玉重逢，共度余生，那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而王瑞玉王姐也说，我与吴大鹏虽然错过了年轻那段繁华绝代的激情岁月，但是如今却迎来了我和他共享乐龄晚年的幸福人生，这也是我最大的幸福。真的，34年呐，两个初恋情人，两个经历了人生大悲的芳华情侣，能够在几近乐龄之年再一次的重逢，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人生最大的圆满，也是送给我们乐龄芳华最好的礼物。我这些年一直在宣讲乐龄芳华，这就是最好的乐龄芳华。我由心祝福他们两个，同时也祝愿我们所有乐龄芳华的家人都能在乐龄芳华获得人生的圆满，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从前我看过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写得非常好，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大团圆的电影。如果你感觉你这一生都过得不如意、不顺心，那么请你千万千万别提前离场，因为电影还没结束。其实这就像我这几天呢一直在讲静心修缘一样，无论是在自己掌心画圆，还是用笔在纸上画圆，我们所画的这个圆，只要是由心而发、手随心动画出来的，那它就代表着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在愤怒、喜悦、忧伤、激动的时候，情绪对内心的影响、心对手的影响，直接导致我们画的这个圆儿形状不规则。但是即便是不规则了啊，即便是出现棱角了、出现凹陷了、凸起来了，甚至是断开了，那又怎样呢？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啊，画圆的手还在不停的运动啊，只要我们画圆的心念没有停下来，那么再不规则的人生的这个圆 也必将迎来最终的圆满。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只要我们心中想着，嘴里念着，兜兜转转，便一定会再次相遇。这是缘分，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仓央嘉措的诗《见与不见》说的那样，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静静相守。人这一生啊，会与许多人擦肩而过，唯有一个人啊，无论逆境啊还是顺境，无论是艳阳天还是刮风下雨，都与你不离不弃。那个人的名字叫老伴儿。说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不会真正理解孤独和离别这个含义。那个时候呢，手里头有忙不完的工作啊，身边呢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容易忽略自己的伴侣。可是人不会永远年轻啊，等到老了，退休了，不用再忙于事业了，那父母会先行我们而去，朋友呢也会渐行渐远。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老伴儿有多好。或许到了晚年了，爱情已经趋于平淡了，有些老两口啊，可能一辈子啊没有互相说过我爱你，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但是有老伴儿的陪伴，生活别有一番滋味啊。人老了才知道什么是老伴儿啊。我们相处在同一屋檐下，没有谁能比他更了解你啦。他呀，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懂得你的喜好，了解你的生活方式。因为懂，所以在晚年才会相处不累呀。即使在生活当中你们也吵过也闹过，但是老伴儿依旧是那个事无巨细照顾你的人，风风雨雨不离不弃。在人生暮年，老伴儿总会用心照顾你，无论你需不需要他，他都会在你身边，从来都不缺席。人生路上，晚年时期，身体已经变得不硬朗了，时常的可能就出现一些病痛了，但是有老伴儿在身边照顾，便觉得心头暖暖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老伴儿就是那个在生活当中温暖着你、宠着你、深爱你的人。嘴上唠叨着呀，心里却是惦记着。在晚年，当你最怕病痛袭扰，活成他人负担的时候，唯有老伴儿，不管多累，不管你有多脏，他都不嫌弃你，都愿意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人老了，但凡是身体抱恙了，你能发现能陪在你身边不嫌弃你的，恐怕只有老伴儿了。 儿女都有属于自己的家庭要经营，也有事业要忙，他们没法做到每天陪在病床前照顾父母。而这个时候呢，只有那个看似嫌弃了你几十年的老伴儿，一直陪在你的床前，尽心尽力地给你端茶送药，即使他对你抱怨责备，那也是对你心疼的一种表示啊。人生路上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老伴儿，珍惜这一辈子相濡以沫的缘分。永远别忘了，在这世上老伴儿才是陪你最久的人，和他一起享受岁月静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何时何地，你喊一声老婆子，他说哎，他喊一声老头子，你说在。
这一辈子我们相依相伴，
相亲相爱走过多少年，哭了也心甘，
累了也情愿，
幸福就在你我心里面。
这条路上我们相扶相搀，
相濡以沫穿梭红尘间，哭了也无悔，
累了也无怨，
只要有你陪在我的身边。喊你一声我的老伴，日日夜夜我交成了习惯，哪怕粗茶淡饭，我们却拼出了谜一样的甜。喊你一声我的老伴，你应一声我就会心安。
风风雨雨
我们相互牵绊，我愿日守在你身边，日日夜夜守在你身边。红尘间，哭了也无悔，
累了也无怨，
只要有你陪在。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